交通决定告诉我要我讲一些关于祷告的事情。祷告是一个很好的题目，非常重要题目，但是是很大的题目，大到不知道怎么讲法。因为我相信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都祷告吧，没有人不祷告。那为什么还要讲祷告呢？已经祷告，祷告就好了嘛，是吧？为什么要祷告呢？为什么要讲祷告呢？但是其实再想想这个问题实在是相当重要。我不知道怎么说，昨天晚上我跟师母在那里讲话的时候就讲到一件事情，我说其实祷告啊是人类文化，人类文明的所以人类文化的灵性特质。祷告这话怎么说呢？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国家，如果有历史记载，都有祷告的记录，对吗？我想是可以确定的。我就不懂那些讲进化论的人怎么想的，他的脑筋怎么思想的。他说人进化到后来就变人了，是吧？但是你看其他动物都没有祷告的文化，所以祷告是一个进化，对不对？是吧？但现在进化论者已经祷告不讲祷告，要用进化的方法把祷告排除在人类文化之外。到底人是进化还是退化呀？进化的人怎么自圆其说呢？祷告的思想怎么来的？为什么有祷告呢？不是进化来的吗？从动物进化来，一个动物不会祷告吗？是吧？你没有见过猴子祷告，对吧？可以模仿。你没有见过狮子在把狼咬死，把这个羊咬死，先谢饭，有没有？感谢神赐给我今天的饮食，是吧？啊，今天有一只肥羊在这儿等着我，有没有谢恩过？没有嘛。那既然是这样的话，祷告是人类文化的特质，灵性特质，应该是可以成立的哈。我希望今天这些我们在教育里面讲这个进化论的人想一想，到底我们在干什么。当然另外一方面祷告也是所有各种宗教里面的共同的要件，没有一个宗教不告诉你祷告，没有一个宗教没有祷告啊！你看犹太人、犹太教啊，这个天主教、回教，甚至图腾崇拜啊、偶像崇拜的都有祷告的事，是吗？那为什么这样子？当然我们从基督教立场，今天我们信主立场知道，人寻求神所以祷告，但是人不认识神所以不知道怎么祷告。这是一个所有宗教中间的共同的要素，都在寻求祷告的问题啊！你不能说回教徒不祷告，一堆人排着哇一片一声令下都趴在那里很整齐，这是他们祷告的方式，而且每个人都要做的，是吗？今天基督教没有这些团体的操练，也没有一定祷告的方式，但是祷告仍然是宗教的核心。因为在这里我们的理解，所有人的想法都是一样的，借着祷告向神交通沟通啊，把我们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想法，也不需要多加解释。然后我们看犹太教一直到天主教、基督教都有一个祷告的传统啊，尤其你知道，如果你去中东观光，到了犹太人、到了以色列人地，你就看见他要在哭墙那儿祷告啊，一面祷告一面点头，一面祷告一面点头，越祷告越激动啊，所以叫做哭墙。因为的确 ，Wailing Wall， 他们看见那些留下来的城墙的遗迹，他们就感叹他们的失败，当然也相信神要恢复他们的荣耀，以色列的荣耀。我们也知道基督教的信仰从犹太的根出来，犹太人的根出来，旧恩先到犹太人，然后到外邦人。那所以多少年来教会历史上你看见许许多多人祷告，最早一代基督徒很喜欢到旷野去祷告，我也听说有一位读书看见有些人爬到一个杆子顶上，做了一平台在上面不下来，就在上面祷告。我想他说的祷告当然能读一点书，可能书的数量也有限，大部分时间在那里默想，默想也是祷告的一部分。所以基督教里面本来就有很强的传统讲的祷告的生活，尤其最近 大概40年中间，有一个新的神学上面的领域，说是新的，其实是非常旧的，就是讲到所谓灵修神学，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重新寻找祷告的路。这些其实我们所说的都没有离开人类信仰、宗教信仰、文化历史的整个大的题目，都在这个范围之内。所以我说祷告的题目太大了，到底讲什么呢？可以选一个题目讲中世纪或者是更早，近前或者是灵修主义，这个经院学院经院派他们怎么样过祷告的生活。是修道院里面大部分时间都在祷告，寻求怎么样跟神建立更深入关系，也在读神的话语，这些是我们众人所羡慕，却发现在我们实际生活上面，因为许多生活的压力和重担而不能做到。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主日的时候，每次主日聚会我们显得那么重要，因为这是我们灵里面得的力量的原因，从神的话语里面得了各样的帮助。所以你看见祷告呢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想我们先读两处经文好吗？我们先读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6章。我选这两段经文有一些原因，虽然看起来有些重复，但是我要说明一些事情。请大家读马太福音第6章。第6章我们从第5节读起，读到15节，先读前面5节到15节。有的圣经的就拿着圣经，我们打开一起来看好吗？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向那假冒伪善的人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笑话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就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一段大家很熟悉，我们所谓的主导文，也就是主耶稣教导人的祷告，教导门徒们怎样祷告。那我们再看路加福音11章。我刚才跟大家先道歉，所以很类似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第11章。我们从1节读到13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3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之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有做父亲的，谁有儿子给你们摆给他石头呢？ 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了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我们读的经文读了许多，但是我想弟兄姊妹已经知道，这里焦点今天上我要提的是特别关于主祷文的事情，因为我认为这一个教导是一个非常原则性的教导。耶稣把所有一切关乎祷告的事非常扼要的记下来，而门徒们无论是马太记载的，无论路加记载的，都是这段话是类似，非常类似的。所以可见在当时，在第一世纪教会刚开始的时候，这一段经文已经是许多人熟悉的，许多人知道耶稣曾经这样教导门徒要如何如何的祷告。我相信2000年来教会历史上主祷文的教导也不晓得有这样多少次。今天轮到这个小子在这胡说八道啊，可能是都讲过了，不是胡说八道了，就是信口开河，不是这样的意思啊，并不是说我们从前讲过的今天就都知道，而是我们怎么学习。所以今天虽然我说的没有什么太新的意思，不一定有新的意思，但是我们却希望引起弟兄姊妹们注意，怎么样把主祷文这个经验，主祷文这段原则应用在我们祷告的经验里面，叫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范围没有超过主祷文。主耶稣已经把祷告所有的原则放在最简单的教导里面。我们的主是非常有智慧的，因为知道说我们记不了那么多，只要把几件简单的事情记住，也许帮助我们在应用上面有无穷多的应用。刚才我说祷告不仅是人类精神文明灵性的一个记录，也是所有宗教的核心，更是基督教传统。再于我说在我们基督教的传承里面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祷告是需要教导的。为什么？祷告是一个榜样。你可以发现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基督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们就来问求主教导我们祷告，而且他给的理由让我们知道，在当时不仅耶稣教祷告，约翰也教祷告，约翰也教他的门徒祷告。换句话说，在门徒受带领的时候，祷告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所有的这些，如果我们说当时的师徒制度，约翰也是带着几个门徒，而且我们今天从四海这个从昆兰这个社区里面发现的一些古迹文物，知道他们也都有一些所谓门徒的制度。这个门徒的制度就是一个师父带着几个学生，把他所有一切重要的事情都告诉他们。法利赛主义也是走上这一个门徒训练的道路。所以可见教导人祷告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啊，我们常常忽略了这件事情。我相信耶稣基督祷告的时候一定很特别，巴不得我也能看见。那些门徒们看见耶稣祷告，耶稣在一个祷告，在一个地方祷告完了以后，他们就起来问耶稣问题，求主教导我们祷告，教我们怎么祷告。我相信他们所羡慕的很可能是耶稣基督祷告的时候他的迫切，他的灵感，他的感动，跟他也许许多的言辞的发表，可能是这些。但是我也觉得可能是出乎门徒们意料之外，耶稣没有把一些祷告的方式告诉他们，耶稣只说你们这样祷告，并没有人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怎么样认真的祷告，或者灵里面怎么样用力，像我们可能后面在科西玛尼园记载的还多一点。在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之前，他在科西玛尼园祷告，门徒们也带去看，也许耶稣的意思是要给他们做一个示范，知道在这个危机中间，在难处里面，在压力底下祷告的情形。圣经只有记载说耶稣祷告的极其迫切，汗珠如大雪点。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稀奇，不知道谁记得哈，因为那几个门徒睡着了，不知道门徒是彼得看见还是谁看见的，怎么有人记下来不知道。但是这些事情呢，好像在这里第六章马太福音六章跟路加十一章都那些细节缺乏，只讲一些最重要的原则。当然因为细节的缺乏，原则可能更显得重要。所以祷告的问题可能是需要有榜样的，意思就是说耶稣设立的榜样，2000年来教会也都有榜样啊。前两天教会教皇啊，天主教因为要选新的教皇，电视里面很热闹啊，你也看见他们祷告的情形，怎么祷告。 那些榜样事例，我们不敢说是对是错，反正祷告是模仿而来的。今天早上郭炳聚会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熟悉，因为我觉得好像回到自己家一样，这个祷告都是我很熟悉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不知不觉受了影响，受了模仿啊，因着模仿缘故受了影响，我们祷告有一些固定的形式，但是这些都不是耶稣所看重的。耶稣所看重的到底我们祷告的目的是什么，祷告的重点是什么，我们的重点焦点关切是什么，这些事情呢确实在所谓主祷文里面耶稣讲的那么清楚。那当然从马太福音里面你看见耶稣提出来一些祷告的误区，这个祷告误区我们简单的说就是一种形式主义。这种形式主义的误区其实现在在教会里面，基督教里面也是有的，不是没有。这个误区当然耶稣所提出来的马太六章提出来的主要是针对犹太教当时所设立的传统。犹太教也有祷告，对不对？他们祷告开始是祭司祷告，大祭司祷告，当然你再追溯回去摩西祷告啊，摩西祷告真是惊天动地祷告。摩西有重要的祷告，圣经里记载下来，尤其出埃及记34章讲到他为以色列人求赦免，那个祷告是在这个大祭司的祷告，那是不得了的祷告，而且在那里跟神一同宣告啊，这个哈塞那一段讲到耶和华是有慈爱有怜悯的，那个祷告是惊天动地祷告。而且你看犹太人，我们看见圣经里好多祷告的榜样，看见以利亚的祷告，以利亚祷告，以利亚跟我们一样信心，但是祷告3年不下雨，又祷告就下雨，这个祷告的能力哪里来的？这一些都是慢慢成为犹太人传统。犹太人祷告一定，你如果看的话，一定开口祷告，很少默祷，只有在尼希米记里面记载，当他在君王面前的时候，他不得不默祷天上的神，因为来不及开口，也不能在神在君王面前开口，但他又需要祷告。所以犹太人的传统慢慢的养成在耶稣这里所说的情形。那些近前的人，尤其是法利赛主义，很多人衣服把袖子做宽的，上面写经文，穿着经文写的宽一点，额上戴的经文夹，都很近前的样子，然后在街口十字路口祷告，都是非常漂亮的祷告词，而且是非常庄严，非常 serene 啊，非常有一种说不出来一种震慑人心的那种力量。所以犹太人是会祷告的，犹太人的确是有一种祷告的传统。但是耶稣在这里讲出一些祷告的误区，你不要再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用的话很重的，不要在十字路口祷告啊，也不要叫人故意看见啊，然后叫我们关上门进入内室祷告在暗中的父，这个就特别说出祷告的实质，到底我们是祷告给人看的还是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些事情呢，我们知道有很多祷告的误区，刚才我说基督教里面也有，基督教里面的误区也不是完全一些没有来源的根据，也是有的啊，尤其是在教会的传统里面啊。你看刚才我就注意到一件事情，宣教把这讲台从那边推到这边，你知道是什么吗？我们从卫理会变成长老会了，因为卫理会呢不是牧师不可以站在中间讲道，他们讲道呢，因为卫理会中间的祭坛啊，卫理会圣公会这些所谓高派教会啊，卫理会其实是低派教会了，承袭英国安利甘会的传统，他的讲台是在边上的啊，一边是矮的一边是高的。为什么一边矮一边高？高的是牧师用的，矮的是所谓 reader 啊，领聚会的人用的，而且都在边上，中间是祭坛。但是到了其他到了像这个以后到了基督的浸信会，浸信会没有祭坛啊，浸信会就是禁食，在后面这也没有禁食啊，那就把讲台放在中间，这些都是有原因的，因为表示特别尊重神的话语啊。我知道弟兄姊妹的背景，我们其实广义的来说是从 Anabaptist 出来的，从浸派出来的，特别强调一个人得救以后到了一定的年龄，12岁通常都是12岁能够确认自己救恩才给他施洗，婴孩洗不算的，在那些像 Anabaptist 的那些背景里面的对婴孩洗是不接受的啊。这些讲教会的传统，很多高派的教会对于祷告是非常看重，而且一定是祷告词，你知道吗？安利甘会一本特别的书叫做公祷书，其实公祷书里面不光是讲到祷告的问题，讲到教会的礼节、教会的仪式等等的情形啊，我看你们这里节目呢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 所以我知道一定是没有这些背景传统。我为什么讲这些呢？这些背景传统刚刚开始来的时候都不是坏的。刚才我说犹太人变成这样传统，慢慢的他注重了外面一个表现，而不是里面真实的光景。这些事情是神特别注意的。所以这里讲到一些教导的问题，讲到榜样的问题，很可能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学到的外面的皮毛，不能学到我们所认为会祷告的人他那种祷告的能力哪里来的，因为这个没有办法从外面模仿而来。可是从祷告的榜样来看，的确会影响人。有一些人我跟他们一起祷告就觉得非常不一样，因为这些人在为什么不一样呢？不是祷告的词，而是他的生命不一样。他在神的面前那种真正的仰望跟主的连结，一直活在神的面前，不是外面模仿能做得到的，而是必须有非常真实的奉献，把自己生命完全交托给神。这些人的祷告才真正成为有用的祷告，有力量祷告，不在于言辞，而在于这个人。所以祷告也是一个生命的问题，跟神的问题，跟神当中的问题。那当然，如果要从这个地方再去讲的话，不知道要讲到哪里才讲得完，因为我已经说过祷告的题目太大了，祷告的题目大到不是一次两次或者一个人两个人能讲得完的。2000年的教会历史一直在祷告上面学习，让我们怎么样做一个更有能力的在神的面前祷告的人。当然有些书也是基本的，我们看了也都有益处的，我也不需要在这里提，因为大家都可能知道。但我这里仍然回到在这一段经文，特别是我们所理解的主导文，到底耶稣说了什么。耶稣说你们要这样祷告，第一句话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犹太人所说明白的话。犹太的门徒，犹太人不论是哪一个法利赛人的门徒都不能理解这句话。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句话虽然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但是里面所代表的神学的内涵确实大大的打破犹太人传统，也不是完全没有圣经的根据，但是犹太的传统并没有往这方面发展，来理解这句话背后耶稣所提醒的是怎么样重要。前面他已经说了，你们暗中的父，你们暗中的父，你们暗中的父，这里耶稣已经指出一个关系，叫做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犹太人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神特别恩待他。当大卫要求建殿的时候，一方面神借着先知口禁止大卫来建殿，却把一个极大的恩典告诉他，就是关乎所罗门的预言，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弟兄姊妹们，这是唯有一次最清楚在先知话里面，一个人称他的父亲称神为父，神称他的这个人就做子，只有一个人，就是所罗门。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句话没有人给别人，旧约的历史里面没有别人敢用在自己的身上，因为是明显给所罗门一个特别的恩典。我们读到这句话也许没有太稀奇，因为我们今天都是神的儿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怎么来的？因为神已经悦纳了我们。约翰福音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是从神生的，所以他们得称为神的儿女。约翰特别注意这件事情，约翰一书里面说，看哪，父给我们何等的慈爱，我们被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神的儿女。为什么真是神的儿女？因为我们生命像他。但是在旧约里面没有这种说法，我们只知道神的心意，借着先知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子民跟子差很多，一字之差差很多呀。子民 people， 儿子 son 不一样。所以神旧约的百姓只知道神要做他们的神，并且整本旧约历史就是要做成这件事情，因为他们离弃神。神救赎他们出了埃及，但是经过这几千年来，他们丢弃神，敬拜偶像。到何西阿书你看见小先知书里面指责以色列的百姓离弃真神去敬拜偶像。所以神在旧约里面恢复的工作，借着先知一直讲，讲到马拉西书最后说，我要让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当然这句话可以用在个人家庭生活父母儿女的关系身上，但是主要的是特别说出神要来做以色列人的 整个的父，整个民族的父啊。当然何西阿书，何西阿书里面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都是指的以色列整个国度来说的。可是 individual 单个的每一个人单独的，神是我的父，这个观念是以色列人没有的。耶稣说你们暗中的父，我不知道犹太人这些门徒当时听了什么感觉，也不知道在旁边所听见人有什么感觉，但是在这里耶稣重复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弟兄姊妹们，自从耶稣教导这句话以后，祷告的关系跟神的关系有一个很大的突破。我们能祷告不是因着献祭，我们能祷告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完全，我们祷告也不是光是认罪的问题，而是神把一个名分给我们，我们得成为他的儿女。所以祷告虽然是所有人类文化文明的遗产，但是祷告在今天基督教神的儿女，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们来讲，却是对神极大恩典，我们得成为神的儿女。祷告是基于一种父亲与儿子的关系，不是因为什么其他宗教的原因，而是生命的问题。因为这样我们能祷告，才有以下这些话。耶稣说你们要这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底下说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弟兄姊妹们，这三句话真已经不大好消化，但是这里面所讲一件事情，祷告的整个的焦点是在神的国度，为着神的荣耀，为着神的名，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自私的利益，自己的 ulterior motive， 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好处才是祷告。第一需要我们祷告的，当我们每次到神的面前，就想到父神的旨意，想到父神的名，想到父神的国度。所以这里面所有祷告的焦点，祷告的注意力，祷告的重心，是也是不是我们一般人祷告中所自然发生的，而是需要借着教导。所以耶稣把这些话先说在前面，然后他说什么呢？这句话其实我们明白，这个对照里面耶稣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个我们懂，因为大部分人祷告都是为了日用的饮食。甚至在第六章里面耶稣再一次教导说，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忧虑啊，今天一天自有一天的难处啊，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所以耶稣再一次重复教导，叫我们什么呢？叫我们要信靠。这件事情我们虽然是软弱，我们不会信靠，但是确实跟我们切身有关系，所以大家都知道。而且很多的时候，大部分祷告，大部分神儿女祷告都焦灼在这件事情上面，关于我们自身需要啊，我们的工作怎么样，我们的家庭怎么样，要买房子没有钱等等事情都在这里祷告。这是90%祷告，这个祷告其实耶稣说你第一个要为神的旨意祷告，愿你的名，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这里呢，我们却偏偏喜欢后面一句，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而且最好不要今日，今年赐给我们更好，管一年少祷告几次，对不对？如果天天祷告很麻烦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吃饭祷告怎么祷告的，谢谢主赐我们明天的饮食，没有吧，谢谢你吃我这一顿是吧，因为下一顿在哪里吃不晓得，也许在人家家里吃，也许在餐馆里吃，都不一定是吧。我们的信心是希望能够看见很远的事情，但是我告诉你，最大的信心就是眼前一步的信心，不需要看那么多。如果你每天每天都有信心，你就一生都有信心。但这里呢，却是我们挣扎最大的原因，因为我们常常看环境看自己觉得没有办法，但是神说你依靠我。所以这里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个又是个难处。为什么呢？免我们的债容易，免人的债不容易啊。我们到神的面前，主啊谢谢你我钉十字架啊，然后呢感谢神的恩典，哇感谢神的恩典，涕泗横流，感谢神，像我这样一个罪人你都赦免了。那底下那句话，你能不能赦免人呢？你能不能赦免人呢？耶稣说赦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太容易。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祷告这句话说到我们和人的关系，不是这样的上下的关系，平面的关系， 上下的关系好办，因为不是你做的，耶稣基督已经为你定十字架。你既然接受耶稣基督救恩，你可以求他的赦免，他也已经答应我们。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对吗？所以我们有神的话语做根据，这有什么困难的？我有信心耶稣已经赦免我的罪了。底下那句话，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慢慢来，先欠一欠再说，啊，放在我心里两三年，高兴不高兴把它翻出来骂一顿，然后再摆个欢归辛劳，啊，这是我们常常做的事情，不能从心里赦免。但是耶稣说，你若不从心里赦免你的弟兄，我天父也不赦免你。这句话我们忘记了，而且常常故意忘记，因为这件事情太痛苦了。要我赦免人的债，要我赦免人的罪，比挖自己的肉还难过，宁愿跟他同归于尽，你知道吗？把他关在辛劳里的时候，你也不是自由，你把他一直放在心里，结果你看看他跑掉没有，对不对？过两三年看他跑掉没有，还在，再拿出来骂一顿，然后再关回去，无期徒刑，一直到你死为止。所以这句话呢，说出我们为什么很多人没有平安，因为我们不知道照着神的旨意这样祷告。啊，底下的话呢，更是我们希望的，救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我们每天求主引导，让我碰见对的人，不要碰见那些倒霉蛋啊！今天又是跟我很多的试探引诱，但是我们却常常自己去暴露在引诱底下。我们所看的东西，所接触的人，所有的文化，都叫我们常常有很多。很多很多败坏的心思，败坏的想法，却不晓得我们没有这样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耶稣要我们这样祷告。所以我们生命的主权若是没有放在神的手中，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世界的情欲都会进来，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祷告。每天的生活我们没有交在神的面前，等到遇见了试探，赶快再喊主啊救我，有时候来得及，有时候来不及，就是这样。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但是我们不明白。大家弟兄姊妹们说，你这么快把这个主导文讲完了，刚刚开始。我要现在仔细要问啊，刚才我讲的这个几个点呢，第一个，祷告是根据我们跟神的关系；第二，祷告是为了国度的实现；第三，祷告是为了每天的供应的信心；第四，祷告是经历赦免跟赦免跟饶恕；第五，是祷告是仰望神的保护。最后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因为祷告证实这个永远的事，天上的事，因为祷告能够带领我们进入永恒，进入永生。你要晓得，在马太福音这一句话，中文的版本是有的，但是你看小字呢，有古卷这几个没有。换句话说，他倒说救我们脱离凶恶就完了，好像路加福音一样。所以有人，很多圣经学者的研究，这个是抄本上的错误。意思是什么呢？抄着一时高兴，把每一批也抄进去了啊！我不晓得是不是这样情形，是因为可能前面读经的人他自己读了，写了一些简单的每一批，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他读到主导文，他在祷告，这个很好的，但这本圣经不晓得为什么被后来变成抄的时候把它抄成正文了。这种事情在我们研究这个神学导论时候提到这些问题，因为抄本上的把一些不是很重要的字或者原来没有字可能抄进去了，这是可能完全可能发生的，可能在当初写的很小的字写在旁边，希望下一个抄的人知道这是他的心得，但是抄的人没有留意，把它抄大了一点，以后越抄越大变成正文，很可能。这些事情不是有圣经有错误，关于圣经无误论的这个辩论上面，这些事情都提出来，没有影响我们的信心。但是你看，比如说 NIV 的翻译 ，NIV 的翻译这句话是没有的。为什么没有？也很简单，理由是说国度前面已经提到了，但是我觉得这两句话前面的国度跟后面国度提到不一样，后面的国度是永远的国度，将来的国度。前面的国度是现在的国度，这也是今天神学上产生一个大的问题，并且有个很重要的理论啊，神的国 already not yet 已经降临了， 就是前面说的愿你的国度降临，已经降临了，但是那个国度国度权柄荣耀还没有降临，将来的国度。所以这些理论思想耶稣基督讲话里面，在神学上面他给神学家出了很多难题啊，讲了几句话大家去研究吧，什么意思。当然这些研究都是好的，那我刚才说了，我不是这么快就把主耶稣基督祷告文讲完了，现在我们要看看这些话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再回到头一点，讲到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弟兄姊妹们，每一次我们祷告的时候，头一件事情感谢神的恩典。为什么？今天我是神的儿女，不是因为我的行为，不是因为我的道德，不是因为我的财富，什么都不是，只有一件事情，因着圣灵的感动，因着神的恩典，因着他把信心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成了神的儿女。刚才我已经说过，不是从血气，不是从情欲，不是从人意生的，是从圣灵生的。无论这个人得救怎么得救，我常常听见弟兄姊妹做见证，啊、哦，讲的真是好，真是感动人。从前怎么样，现在怎么样？怎么样？信息之前有人对我传福音，我听了以后，当初怎么怀疑，现在信主了。你无论讲什么，每个人故事可以不一样，有一件事情你不能改变，神的灵感动你，你是从圣灵生的。所以为了这件事情，我们没有可夸的。我又不是圣灵，怎么能叫我自己得救呢？圣灵在哪里我都不知道。如果不是神的灵工作在我的心里面，如果不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不会得救。所以每一次当我们提到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我们要感谢，感谢神的救恩，这是没有怀疑的。所以刚才我说耶稣基督救恩使我们得的一个基本的地位，叫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可以祷告，但是我们却没有为了这个地位感谢神，因此我们对于这件事情习以为常， take for granted， 一件事情 take for granted 习以为常之后，就没有什么强烈的震撼力，没有什么强烈震撼力。感谢神给我们宝贵的机会，让我们 renew， 重新更新我们跟神当中所有一切的恩典的约，这是好的。但是其实每一次祷告都要感谢主。今天我能够在神面前祷告，其实也是圣灵的工作。当我们里面有催促、有感动，要在祷告的时候，神已经开始动工。我们一定要知道，不是我今天好了好了，一定要祷告了，不是的，我一点都不好。这神还是要我祷告，感动我，叫我祷告。出于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头一件事情来到主面前的时候，知道说，不是他发起祷告，不是我发起祷告，是他发起祷告，吸引我来祷告。无论我怎么不情愿，当我能够跪在主的面前祷告的时候，神已经做工了。不仅这样，当我们讲到基本救恩的时候，我们也是借这个机会调整跟神的关系。有人说过一句话，当你最不想祷告的时候，就是你最该祷告的时候。最不想祷告，因为你离神很远，就是你该回来的时候。所以每一次伏在主面前，都调整跟神当中的关系。很多人开始祷告都从认罪开始，这个也不是一个习惯，也不是一个也不是一个形式，而是自然的。如果你还不明白为什么需要认罪，是很多时候情思迫切之求还来不及认罪也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当我们个人跟主祷告，进入灵修生活的时候，一定会有认罪的经历，因为祷告帮助我们调整和神当中的关系。这个和神当中关系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最知道，别人不一定知道。你可以在外面做很多很多侍奉的事情，但是里面有问题，别人不知道，你清楚。很多时候一面侍奉是为了维持外面的架势，其实里面已经疲倦的不想做了。为什么？因为跟神当中关系不对了。但是我们不知道，别人不知道，你只有在自己面前，自己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当你提到我在天上的父，你一定是个，这就是一个机会，让你重新恢复和神中间的交通 ，renew your salvation， 更新你所得到的救恩。不仅这样，你知道吗？很多神的儿女，外面不像路加福音15章讲的浪子，心里已经流荡出去了。 他心里很多的事情想到要做很多的事情，很多的杂念，很多的问题，很多该做的事情，想做的事情，该做跟想做不一定一样啊，他都想去做，都要去做了，所以他的心完全在外面，心猿意马。很多是我们人没有离开神的家，已经在思想里面，在我们心里面已经离开了。这种情形没有别的，就是因为这个浪子虽然是儿子，但是跟父亲的关系不对。路加福音十五章的浪子不是指那些没有得救的人，他已经是儿子，是指着那些在父的家中却心向往的一切非父亲所有的产业。他要把父亲产业分了，还是要产业的，还是好东西，拿去浪费资产，要把我们从神所得的一切恩典浪费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很多人做这样的事情，是基督徒，已经是基督徒了，却不晓得他的关系跟父神当中好像浪子一样。所以当你呼叫父亲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对父亲说，父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父一定把你怀抱在怀里面，因为就等着你说这句话。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和神中间的关系，免得我们口中所说的在我们生命不能用，不能应验，口里称他为主，心里却没有把他当作主。这一类的祷告就是假冒伪善的祷告，就是形式的祷告。祷告聚会大家都来了，为什么不来？不好意思，我是教会的负责人，我是教会的同工，我不来祷告聚会不行。但是其实好多的问题我需要自己先对付。回到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特别是关系的恢复，还不仅是关系恢复，更是一种灵命晋升的机会。因为最终的目的，父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成为神的儿女。也约翰说，我们也真是神的儿女。为什么？因为有一天我们见他面的时候，要像他一样。弟兄姊妹们，神拯救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救恩，他把生命放在我们里面，要叫我们每一个人像基督。什么叫做属灵？不是那些灵魂体什么对付肉体，不是这个。当然要对付，目的不是这个，目的不是去叫你对付灵魂体，不是，要叫你像耶稣，要叫你像耶稣。我讲了很多次，我们的前辈写了很多很好的书，有一本书叫做《属灵人》，但是我稀奇，《属灵人》这本书里面没有一次提到像基督。所以那些外面技术上的问题，他假设你都知道了，那一些技术性的问题，目的是什么？目的如果只是技术性，一点用处都没有。很多人没有读《属灵人》那本书，人属灵，为什么说他属灵？因为他像基督。像基督是我们蒙救赎的目的，也是在创世纪里面人失败的原因。撒旦对亚当夏娃的引诱，你们吃了这果子就能够像神，能知道善恶。弟兄姊妹们，他忘记了创世纪第一章神造人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造的，为了就是叫我们像他。但是我们祖先不明白，吃了神所吩咐他们不可以吃的，题目还是对的，叫你像神，能知道善恶，但是不是真正像神，被欺骗。真正像神不是知道善恶而已，而是在神的面前一切的行动都靠神的旨意。什么叫善恶？我不知道，只知道神这样叫我说就这样做，要我这样吃我就这样吃，不要我吃就不吃。这个叫做像神，完全合乎神的心意，到了一个地步不需要思索，不需要外面什么行动，不需要再问，因为太明白父亲的心意。一个儿女当他在家里长大的时候，对父母的了解应当是比别人更多，因为他跟父母在一起，借着一个眼神，借着一个教导，借一个暗示，已经明白神的心意，父母心意。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说到我们神的儿女的时候，人要问说，你像不像你的父亲？今天神的儿女像不像神？有没有像耶稣基督一样的爱，一样的赦免，一样的能力，一样的信心，甚至一样的圣洁？这些事情都是我们一生学习的目标。祷告的目的就是叫我们像耶稣。不管你为什么事情来祷告，都可以叫你像耶稣。 所以这里我说灵修神学，光是灵修神学在这里，在耶稣主导文里面第一句话够你思想，要叫我们生命改变，以基督为主，把我们生命献给他，都在这句话里面。底下所以接着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弟兄姊妹们，那一个祷告我在天上的父的那个人，第一个就应该祷告说，愿主叫我成圣，因为我的父亲是这样的，我的救主耶稣是这样的。如果他今天给我权柄来祷告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也没尊他的名为圣。弟兄姊妹，你要晓得旧约里面大祭司头上挂了一个牌子说什么啊？归耶和华为圣，什么名字啊？神的名字，归神的名为圣。这一种成圣思想是因着接触联合，因为他的生命大祭司生命跟神联合，所以他说归耶和华为圣。弟兄姊妹们，这句话太好了。到了新约里面，也保罗教导我们什么？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作活祭，谁去献祭啊？祭司才能献祭，你不能献祭。但是把我们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的时候，我们成了祭物，献在神面前。弟兄姊妹，你的生命是一个奉献的生命吗？如果你是奉献生命，你就明白你应当分别为圣。分别为圣，这是中文的翻译，其实圣的意思就是分别，分出来，这个是归给神的，那个没有归给神。当然在旧约里面，为着这些祭物归给神，有很多条例，没有瑕疵，没有玷污，没有任何的毛病，没有皱纹。刚才不必提回，也有弟兄提到教会是这样一个没有玷污，没有皱纹，没有各种病，完备的最最荣耀的心腹归给基督。弟兄姊妹，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理解，我们是归给神的。我们既然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当然我们生活 要改变。我们的生活如果不改变，我们就是每一次在重复一件早已该完成的事。如果你每次祷告说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而你没有感觉，是不是你已经成圣了呢？是不是你的生命没有需要，没有一种分，没有再可分别出来的地方吗？我们的奉献都不完全的，就是我们以为完全的奉献，到时候还不完全。所以需要天天更新我们的奉献。我们说啊，我一切都给了你。弟兄姊妹，我在26岁的时候，神呼召我出来施工作，我是不是完全奉献了？都说啊，他完全奉献去施工成了，差得远了。所谓完全奉献，只是走出奉献的第一步而已。对我来讲，以后才发现很多没有奉献。当时我就已经全部都奉献了。你看连学位都放下了，我在读物理，读 PhD， 读这个，在做 laser 研究，放下了嘛。是以赛亚书30章20节读给我话，叫我丢弃罪。好了，丢弃了，觉得很好，自己奉献了。但是不是那次奉献就完全了？差得远了。在这个几十年中间，40年下来了，发现自己差得远了。到现在不敢说这个话，只是说神的话是正确的，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为什么？因为是活的，天天经历他的救恩。那弟兄姊妹们，这里所讲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除了我们个人成圣之外，更想到一件事情，宣教的重要。保罗说，我要在基督的名未曾被听见地方传扬福音。耶稣就告诉我们说，他的名要传遍天下啊。这个提摩太前书3章16节就讲到，使世人信服，叫外邦人都信服，基督耶稣的名要被传遍天下。我们很多唱的诗歌，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是吧？耶和华名应当称赞的，赞美的。为什么？神的名声，神的名字，这个世界他统管全地，都是属他的。但是众海岛都要听见耶和华的名字，都要看见我们神的救恩。我们今天蒙恩得救，我们常常想啊，我们很好，在教会里面。但是宣教永远是教会应当首先注意的，不仅仅是传福音，宣教的工作。因为宣教的工作是真正把耶稣基督的名传扬到未知之地，那是从来没听过神的名字，从来没听过耶稣基督名字。另外一方面，当我们讲到 称他的名为先因他的名为圣所，有一件重要的应用就是庆典 celebration。 今天很多的教会强调这些，当然这就是从一些灵恩的教导里面来的 celebration。 这个 celebration 可以说是我们忘记的事情。什么叫 celebration？ 庆祝。我们不是说一定是外面的形式，每次聚会要怎样豪华，不是的。我们的心情需要这个 celebration， 庆祝。主日聚会不是很痛苦的，应该是很喜乐的。今天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下个主日就是复活节。我就说，如果哪一天都没有庆典的意思，复活节该好好庆祝，不要脸上苦瓜脸一样来聚会，不是这样的，庆祝 celebration， 庆祝。传福音报好信的人，他们角度何等佳美，庆祝。所以主日聚会，无论是主日聚会或者其他什么原因，什么地方聚会，每一次聚会都应当有庆典的心情。祷告的聚会是个庆典 celebration， 每一次我们神的儿女聚在一起说庆祝，为什么？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复活了啊！我不是要讲下礼拜信息，但是今天神的儿女常常忽略一件事情，没有 celebration， 不懂得在神的面前喜乐。大卫也喜乐，我特别讲，也许我们这样背景的人不大会笑，不大会笑。我讲真话，别的教会有些地方可能比我们活泼，你看现在我讲这话，你们都要脸上板板的，证明我讲的对了，是吧？ celebration 很重要一件事情，因为喜乐会叫你的心开放，要有喜乐。当你想到越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你应当是一种庆祝的感觉，不是强迫人家来接受耶稣基督啊。宣教士不是强迫人去信主啊，是要把大喜的信息告诉你们啊，对不对？我们得就是大喜的信息啊。为什么没有 celebration？ 天使天君都在欢呼，都在庆祝，我们喜乐的感觉不够灵活。我再多讲，你们把我赶出去了，有大逆不道，怎么可以聚会里怎么可以笑，对不对？我本来是很喜欢笑的，因为被传统，到后来聚会的时候不敢笑。有一段时间我在 OCC 也讲到的时候，我讲笑话，那时候大大悔改，要讲点笑话。为什么？我本来是很喜乐很喜欢讲笑话的人，为什么主日不能讲呢？结果你知道怎么样？讲完以后没有人敢笑。我只好在讲台上说，弟兄姊妹们，刚才我讲的是笑话，他们还是不笑。我说请你们笑一笑好不好，大家才笑。这不行的，不行的。多少年以前，我刚刚才来施工组遇见一个老弟兄，他也是我们类似背景的人，但是很有意思，他很幽默。有一天我们在那时候我到台湾去了，在一个聚会里面，这个聚会怎么回事呢？有一些青年弟兄姊妹蒙召的，他们就想请听这个 Harry Foster 老弟兄讲几句话。好了，约好了。那时候我家还在台北，我妈妈爸爸还房子他们不在家，房子给我用好了，请他们到我家聚会来了。大家准时而到，都来了。 Harry Foster 他已经是七八十岁，年纪很大，就来跟弟兄怎么年轻人见面了。他一坐下来，看上去很严肃哦。我们这个背景人很严肃的，非常认真，聚会很认真，严肃的不得了。他一看一看，怎么讲呢？请大家打开圣经，《使徒行传》第十章二十九节。你知道那些弟兄姊妹们、青年弟兄们很有学习，一讲翻圣经翻得好快，马上翻到，然后呢也不等他说就读起来了。你们要不要读读这句话什么？《使徒行传》第十章二十九节，这段经文呢真是有意思。他说什么？二十九节，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那些弟兄们读完了有些傻傻的，还不知道为什么。其他人都笑起来，因为 Harry Foster 借这句话说，你们来问叫我干什么。他老兄找出这么一节圣经来，他真是幽默。那读的人一般老老实实，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读完还不知道。 那些比较机灵的他们坐在那边笑起来了，那你知道场面整个的 open up， 大家都不是那么拘束的。我真的佩服这个 Roger Harry Foster 一句话能够改变整个聚会的空气，太幽默，英国人幽默，他也自己不笑，看底下也笑得人仰马翻，我在底下我在厅里我一看也不得了，这句话真是好用，喜乐庆典，因为我们的修为是真实的，而且这个喜乐在我们心里是真的是喜乐的。啊，底下说什么？愿你的国降临，基督的国成为我主，地上的国成为我主基督的国，这是启示录告诉我们。但以理说，神至高的神要在人的国中掌权，当然这个国度引起的神学上问题，刚才我说过了，因为在犹太人思想，什么叫神的国？犹太人思想，神的国就是犹太国，因为国度的思想跟外邦人讲的国度是不一样的。那当然，耶稣讲这句话，他国度的观念一定更超过犹太人。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承认，国度的思想在马太福音是最最重要一个内容啊，这是神学的问题。今天我不讲这些问题，不讲这些事情。但是无论如何，今天教会是神工作和旨意一个焦点。地上的国不管它，当然保罗教导提摩太要为万人祷告，哎，时间已经过了11点是吧？
Yes.
我该结束了是吧？我该12点是吧？
Yes.
我该结束了，糟糕了，想太高兴了忘记了。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吧。我再说最后一句话，我们的心思求主开阔，叫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了神的国祷告啊，这个神的国在教会就是一个最具体的实现，因为在这里一切神国的丰富我们首先预尝，但是我们要把福音传遍地极，要把神的恩典带给别人。当然讲到国度就有征战，所以祷告也是一个征战，为了国度的实现就有祷告。好在我开始已经讲了，祷告题目太大，所以讲不完了也不算太丢脸。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主给我们祷告的权柄，主啊，我们真是你的儿女，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蒙你救恩而得到了新的生命，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神所要赐给我们真实的生命，叫我们持定永生，在每一件事情上面纪念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完全。主啊，也教导我们祷告，虽然我们能说的话很有限，但是你的话极其丰富，没有限量，也叫我们知道你愿意我们来祷告，并且在祷告中间经历你自己的同在和你的大能。主，我们还有很多要学习的，但是这一切都在你的恩典里面。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圣灵教导我们，叫我们进入与你的交通和联合，也教导我们心思被扩大，叫我们顾念你的事，而不是单顾个人的事。但愿主在教会里面不断地增加我们渴慕你的心智来祷告，是吧？当我们来祷告，愿意祷告的时候，你与我们同在；但我们不愿意祷告的时候，你仍然盼望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常常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